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那么今天呢，我会分享八章和加拉太书的一部分的内容啊。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儿子的心呢，还是奴仆的心？罗马书八章的第十四节，我们先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啊，十四和十五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十六节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啊，就是心到底是哪一种心？奴仆的心还是儿子的心？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得救啊，我们也都知道呢，我们得救了以后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常常知道的呢，是在头脑里。什么叫在心里知道是儿子，不是奴仆呢？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仍旧害怕，就是奴仆。我再说一遍啊。仍旧害怕，就是奴仆。一个基督徒做一切的事，不是基于害怕，否则就不要做了。就我们在主里得着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儿子的心，不单单是儿子的名分啊。儿子的名分是肯定有的，但是儿子的名分是你脑子里的理解，儿子的心是什么？就你已经完全一无挂虑啊！我们今天在座有个儿子啊，这个小朋友，我看他呢非常的自如，他里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害怕。对，所以大家在笑啊？为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神告诉我们要回转成谁的样式？孩子的样式，就是他这样。对，回转成儿子的样式，孩子的样式呢，就是他一无挂虑，就是他是单单凭着信心跟着他的父母的。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些呢？因为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苦楚啊，我们还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等会我会详细再来解释这些经文。罗马书的第八章的十八节，我们继续往下读。那我想呢，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好，这里我要稍微先解释一下这几节，然后我再倒回去讲。现在的苦楚有很多种，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呢，要说起来自己的需要和难处啊，非常非常的多。健康只是当中的一种，那还有呢，有地上的工作、家庭，对吧？孩子，是吧？我们刚才祷告很多内容，对不对？我们如果回到刚才的祷告里，你就会看见，这祷告的背后很多都是苦楚啊，是吧？是不是？你这是因为很难，你才拿到主面前来的啊、哦？对，我们有很多关系上的难处，我们很多甚至财务供应上的难处。甚至服事上的难处，是不是都是呢？当然都是。但是呢，神在这里并没有讲苦楚是没有的，他在说呢，他说现在的苦楚和将来的荣耀，他有个对比。这个苦楚和荣耀有对比，现在和将来有个对比。就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在许多的难处里的。原因就是呢，这个地呢本来就是我们做客旅做寄居的一个训练场啊。你可以想一想，神如果救了我们，他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立刻把你带走，就像十字架上另外一个强盗一样，是吧？还有一个选择呢，让你在这里再活到几十岁上百岁。为什么大部分人啊，我是说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人都是后面那种。换句话说呢，神救了一个人，绝大部分人在地上得救以后还要经历很长的所谓我们说的成圣的时间。为什么呢？ 神的旨意到底是要在这段时间里给我们什么呢？其实在这里就讲了，就是我们在这地上经历的苦楚呢，是会有一些的意义的。这个意义啊，是让我们真的明白什么叫做儿子，什么叫做奴仆。我等会儿把这个细节说。我们想一个画面啊，假设呢，现在我们不是在地上，我们现在呢眼睛看不见神，你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你肉眼看不见他。你觉得你死了以后，你的灵离开你的身体，你能见到他吗？能，对不对？你要有这个信心啊。对，我相信我们在座已经得救的都有这个信心。当你见到他了，你还会害怕吗？你不会了。你什么时候会害怕？你见不到他了。我们刚才举这个小朋友的例子啊，他为什么现他里面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害怕呢？因为他爸爸妈妈都在身边，所以他不怕。啊，有一天如果你把他带走了，然后几天、几个星期见不着他爸爸妈妈，你觉得他会怎么样？他就开始怕，对不对？他可能什么都可以不要，他就要什么？他就要他爸爸，他就要他妈妈。所以，当我们面对面见到神以后啊，我们就没有现在这个环境了。现在这个环境的目的啊，是让我们在没有见到神的时候，我们依然相信他，然后不再惧怕，活在对他的信心和他给我们的恩典里。这是我们在地上基督徒唯一的功课。我甚至可以很绝对的说，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会在基督徒的角色里哈，加很多的成分。比方说呢，做工；比方说呢，行善。我们有很多在上面加了很多，是我们自己加进去的。好，那我想问大家，神是怎么告诉我们，我们被人称为基督徒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什么？你是我的门徒。这说明呢，我们的身份是基于关系的，是吧？不是基于外面的标签的，是不是？不是基于你奉献了多少钱，你在教会做了多少服事，你是教会什么样职分的人啊？你可能是长老，你可能不是，这些有意义吗？这都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什么？有意义的是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关系是神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心最后会带着我们离开什么？惧怕，然后呢，我们会呼叫阿爸父。注意，呼叫阿爸父的时候，我们肉眼还没有看到他，这就是苦楚的来历了。啊，我们有没有经常弟兄姊妹有这感受？我想信，信不了。哎，我们的苦楚从哪里来？我愿意信，但是我一看见环境，我就惧怕，对吧？我就是在惧怕和阿爸父之间摇摆啊。我听了一会儿圣诗，就呼他阿爸父；一看见困难呢，又开始惧怕啊。所以在18节，他就讲到了我们一个非常真实的场景，就是我们很有苦楚。然后呢，19节说呢，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谁是受造之物？我们。谁是神的众子？也是我们。哎，你说这句话怎么理解？我们什么时候神的众子会显出来？终极的显出来就是你死了，对不对？你的身体进坟墓的时候，神的你里面的新造的人就会离开你，去哪里啊？去到天堂，对吧？就全然显出来了。但是呢，那一刻来了没有？现在还没有来。你现在等什么？等那一刻的到来，对不对？对不对？那一刻的到来，其实是我们终极的盼望，是吗？这就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离死亡越近是越开心的啊！因为这说明你要得脱这辖制的时候到了。但是在那之前呢，你会有一段苦楚的时候。这苦楚的意思就是你很挣扎啊，因为你知道它是真的。但是你看环境呢，你就会有苦难。所以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的意思，就是我们盼望 回家，但是我们现在还住在这帐篷里，这帐篷就是我的身体。这就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所说的，他说他盼望回天家，但是他什么？他愿意留下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的状态，应该有的状态。就是你要问我们自己选呢，我一定选什么？现在就回去了啊！回家当然是最好的事，但是呢，留下来是因为什么？留下来是因为神的旨意。对，神的旨意让我们在这地上呢，会经历苦楚的时刻啊。这苦楚源头其实就是我们所受的，原来是奴仆的心啊。那我们先放在这，等会我们最后再回来。我们来看一段加拉太书的心啊，加拉太书啊，我们看这奴仆的心是怎么出来的，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奴仆的心。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四章，新约的加拉太书四章。四章，我们先看往上看一点啊，看第三章哈、啊，对，三章的第23节，加拉太书三章23节，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啊，这一段特别重要啊，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明不明白律法的意义啊？律法是神颁的，对吧？律法是圣洁的，对吧？你如果真的行全了律法，你就可以得永生，这些都是真的，都是非常对的。但是呢，律法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讲的，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以下，只等到耶稣来。所以律法只是起到训蒙的师父的作用，它不是最终的救我们的真理。我们一定不要把自己再带回到律法的捆绑里去。我再说一遍，我们一定不要把自己再带回到律法的捆绑里去。律法只是让人知罪的，这就是奴仆的心的来历。大家不要小看这样的东西啊，这样东西其实它力量非常强大。我想问大家啊，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耶稣来的时候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的啊，是假冒伪善的。那你觉得不是犹太人的人，比方说中国人，有没有律法主义啊？有哈，对。为什么会有呢？因为中国人里也有良心，对不对？良心就是律法。有了律法，人的骄傲，人的罪性就会把这律法用成律法主义。律法是圣洁的，律法主义是败坏的。它的区别在哪呢？就是律法主义是以行权律法为自己称义的理由，这就叫律法主义。什么叫称义呢？就是我是对的，我是有资格得着神的祝福的，我是有资格去天堂的，这叫称义。我怎么称义呢？我是因为行权律法呢，我还是因为信基督啊？我是因为信基督。但是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啊，我们常常把自己还是放在律法的定罪和审判之下，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比方说呢，我举个例子哈，那我们不讲教会的情形，因为我们是世界里过来的，我们是从一个没有 神的律法的国度里出来的。但是呢，即便在中国，我们也会有什么？我们也会有捐款嘛，对不对？那也比如说有个地方受灾了，那我们捐款，这个时候有捐多的，有捐少的，对不对？啊，假设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决定捐啊，假设不是匿名捐啊，大家全部说自己的数字啊，有的100，有的200，有的50，最后呢，到我，我说10000啊，我说完以后呢，这场会呢，就应该我来主持了，是不是？对不对？没错吧？是这个道理吗？啊，为什么是这样？这就叫律法主义。大家明白？因为人认为我做的多，我就有资格，是不是？我叫10000，我就是比你们更好的那一位，我就有资格坐在这儿来主持这场慈善的募捐。不但是中国，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每个国家，你不要觉得好像就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是这样，这个和圣经实际也没有什么关系，对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所有这些都贴个标签，贴到这旧约的律法上去。咱们中国人，所有的外邦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天然认为，我里面的心呢，我认为我做到了，我就有资格。这样的一个认为哈，是渗透到我们骨子里的。啊，我再举一个情形，假设你今天呢，你跟你孩子说啊，那现在爸爸妈妈要跟你做一个规定，现在马上要放暑假了，我们在暑假里呢，要给你一些的约束。几个条件啊，你必须早晨起来做什么啊？做完功课以后再做什么啊？全部写下来。你觉得孩子他看见这个的反应就是什么？我做，我努力做嘛，我会做到的，是不是？小孩子不会说，我把他扔到垃圾桶里去，我完全不管。至少他在第一天他会说什么？我做。当他说我做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做到了，我就有资格。既然你把律法给出来，我做到了，我就有资格。好，现在我想问大家，你觉得撒旦呢，他在做拆毁的工作的时候，他做的最成功的拆毁工作是什么呢？我让大家想一想，你想一想，最成功的拆毁工作就是挑起你里面想要行权律法的心，他就赢了。为什么？因为你只要输一次，你就下地狱。我一点不夸张了，这就是圣经的描述，是不是？你觉得你要杀多少次人才是杀人犯呢？一次。你要撒多少次谎才是撒谎的？一次。孝敬父母是不是十戒啊？是的。你要多少次虐待老人才虐待多少次才是不孝敬父母的？一次。是不是？一次。犯奸淫也是一样的。一次就会贴上罪人的标签。那你可以想一想，假设撒旦他现在呢，他在你耳朵边上悄悄地说，他说你努力做，你可以做到的，你本来是有力量的，只是你没努力够。你觉得这个话是不是很鼓励你啊？很鼓励你哈，对。然后你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你怎么办？你还是罪人呢。所以这叫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律法不是给你称义的理由，律法只是让你明白义的标准。我们从来都不是把自己放在律法的定罪之下，所以才会到我们回到加拉太书的4章啊， 到四章的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什么？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又是一遍啊，现在从这一遍里啊，你读到一个什么？奴仆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律法主义的心里来的，是吧？就律法是圣洁的，但所谓律法主义呢，就想用律法，用圣洁的律法来挑起你里面骄傲的心。怎么骄傲的？你去做，你做到了就有资格，你做到了就比别人厉害。那个人捐了10000块，你捐10001块你就主持了，不是吗？如果今天我捐了10000，有一个人很努力的，我多加1块钱，我就是这里面最义的。永远不要上了律法主义的当，无论他用什么方式，只要你认你要你发现你已经被应该这颗心给捆住了，而捆到一个方向去的时候，就立刻停。因为神说捐得乐意的心是他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会讨论哈，新约到底奉献多少。一讲到新约奉献，有的人就会说最少10%。为什么最少10%呢？因为旧约就讲了10%啊。对，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新约的教导并不是这样。新约的教导是多少呢？是捐得乐意的心。捐得乐意的心是多少呢？可能是1毛钱呢，可不可能啊？可能是1块钱，可不可能？可能的啊。那捐得乐意就意味着是谁乐意啊？是我自己乐意啊。好，假设呢，我看这个弟兄呢，捐了10块钱，我知道他捐了10块钱，他是所有人里捐的最少的，然后我就找他谈话啊，我也不说，哎呀，我用律法来要求你啊，我说你是神的孩子，你捐多少都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你是所有人里面捐的最少的。你觉得我在用什么来带领他？我在用律法主义来带领他。或者说呢，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次捐款的目的呢？你知道那边要救多少有益处的人呢？我说这个弟兄，我知道你有多少钱，嗯，因为我了解，我认识你老板，他给你发了多少奖金，我全知道。对，你是自由的啊，你是自由的，我和圣经的教导你，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你觉得我在用什么教导他？律法。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律法主义离我们很远啊。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甚至在教会呢会加倍受这样环境的捆绑。捐得乐意就是捐得乐意，捐得乐意就是神跟我之道。所以现在呢，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在圣经里要留这么一条，当你要帮助有需要的人，你做的是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有没有这一条啊？有哈。我们很多时候以自以为意的心认为这一条是显得我很高大上，对吧？你看我做好事不留名。我可以告诉大家，神在圣经里讲的一切对我们的要求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你相信这一点吗？那你说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对我有什么益处啊？有的。这个益处就是，这个弟兄要是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呢，我就不可能逼他了，是不是？大家理解这意思了吗？当你左手不让右手知道的时候，你做多少只有上帝跟你知道。哪怕 你所帮助的对象知道，他也一样可能用律法主义来影响你。有没有做好事？比如说救济穷苦山区的学生，可能从小到大，从五岁开始一直养，一直送寄钱给他养，寄到18岁最后停了，最后他觉得你为什么不寄钱了？有没有这样的？啊，最后他很生气啊，最后他跟你断绝关系，有没有？有。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你左手让右手知道了，就是这样，明白了？因为他认为你就是应该这样，他认为你既然能够做，你就应该多做。谁说的？我可以昨天做，我可以今天不做，这是我的自由，这叫儿子的自由。阿们。好，我们再来看，往下看哈，我们看这个儿子的自由，他是怎样的？他是怎么从律法里出来的？我们再来看第五节哈，要把律法以下的，我们还在加拉太书四章，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律法以下的人要赎出来啊，赎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律法里面受捆绑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是卖给律法主义了，就是你好像被一根绳子捆住了，你走也走不掉。这个捆住的方式哈，就是当你想不做的时候，马上就有定罪的声音在跟你说，你这不对，你还是基督徒呢，你怎么能这样呢？啊，你看你这奖金那么高，你怎么给那么少呢？像不像一根绳子捆住你？啊，谁才能把你救出来？耶稣，所以他要把你赎出来。好，怎么赎的哈？我来给大家解释，重点来了。我想告诉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不到最好的标准，所以你不管给多少，你都要被赎出来，你都不够，你知道吗？你不管给多少，你都不够。因为你不管给多少，你是跟别人比是最好的，你跟基督一比，马上什么都不是了。因为你不明白圣洁的标准是什么，这就意味着你今天哪怕把你这个月的工资全部捐掉，你也是个罪人。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在这一点上，每一个人他都需要一件什么样的事，就是我这件事情没有做到的结果怎么办，这就叫赎出来了。所以你没有做到，你跟耶稣的标准的差距谁来付的？耶稣付的。好，我们就用奉献来举例子啊，这是非常形象的例子啊。假设呢，我们在座的有奉献10000的，有奉献100的，有奉献1毛的啊，跟耶稣比起来，每一个人都差很大一截，这点大家同意吗？都同意，对不对？差的很大一截谁来付的？耶稣付的。好，差的很大一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限和无限的差距，因为耶稣付的是无限的，我们付的是有限的。好，什么叫有限和无限的差距？就是小学生都能明白的，有限的数字和无穷大，你觉得有限的数字之间的差距大，还是跟无穷大之间的差距大？我如果捐了1亿，那个捐10000的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是不是？但是1亿和10000之间差距大吗？大。和无穷大比起来差距大吗？这个道理就好比地上每个人在比谁活得长，比来比去最多差距也就是几年而已，有的可能就几个月，你怎么比？你连1000岁都活不到。地上只有亚当那个时代的人活到过900多岁，是吧？就算1000岁又能怎么样呢？你和永恒比起来有差别吗？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意味着你的差距这么一看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所以我们的关注点不是彼此的差距，关注点是什么？谁帮我把那个差距补掉了，是吧？是不是补掉了我就有资格了嘛？所以我的资格从哪里来？是被补掉的那块来，不是我跟你之间的差距来。阿们。现在大家明白了律法和恩典的关系了，对不对？律法把你带到你跟别人的比较里，恩典把你带到差距真正和 永恒的差距里，谁来补的？耶稣补的。好比一个学生考试，最后呢，你考了三分，我考了五分，我们比来比去，满分是100分。我们每一个人都达不到满分，但是呢，最后老师批卷的全部都是满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卷子最后都被一个耶稣收走了，他把我们做错的全改对了。阿们。现在大家知道恩典的关系了吗？所以你在上帝那，你样样是满分。你为什么是圣洁的？不是你做的。我昨天看见一个笑话，说一个双胞胎兄弟，回家小学生，弟弟笑哥哥，说他考了36分，这个哥哥很羞愧，弟弟大声嘲笑哥哥，哥哥很羞愧。最后一看，弟弟考了37分，很可爱哈、对，对，对，37分，我就有资格嘲笑你啊！是，这是人，这是人啊！我们都知道，36分也好，37分也好，和学霸的差距还是非常遥远的啊。但是你和永恒的差距，可就不是100分之间的差距了。谁来补的？这就是赎的意思了。每个人都要救赎，每个人去关注我做不到和最高的标准和耶稣的标准做不到的那个部分，这是律法的作用。律法主义是把律法拿过来让我产生骄傲的。你看啊，分数我37分比你36分好，这叫律法主义。你考36分，你赶紧回去学习啊！你下次好好努力一点，这叫律法主义。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现在知道，神把我每一次做错的全都弥补了，我为什么不到他那去呢？我还怕什么呢？所以在这儿，当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以后，我们就得着儿子的名分了。这个儿子的名分是什么？就是因为耶稣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那里全是圣洁的。你相信这一点吗？所以你看见他，你不会再怕，你也不要再怕了。然后呢，他才会说，你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从此你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呼叫阿爸父的意思就是，我不再害怕了，我考3分我也敢跟人打招呼。你怕什么？没有人再能定你的罪了。我怎么样，我在神那里都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很多的难处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当我回到儿子的名分上，当我回到儿子的心上啊，我里面生出来的是什么呢？我生出来的是想跟他更亲近。我现在再回过来再讲律法是怎么行出来的。想要抓住律法主义的人呢，他会跟你说，他说难道律法不要做吗？难道神说的这些道理不要做吗？难道不应该把钱都捐了吗？对，你一说就被他说进去了。我想问你，如果捐的乐意的心是神所喜悦的，那我捐的不乐意的心就是什么？就神不喜悦的吗？但我如果捐了但是我不乐意，神收到了吗？神没有收到。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好，我还是用我刚才跟这个弟兄的例子，假设他听完我的话，他最后把10块钱改成了1000块钱，在人看来我是非常成功的服侍了，对吧？你看，我作为服侍的人，我跟他去谈了一次，这弟兄马上就捐了1000块钱，这好得不得了啊。但其实他回去以后他非常的痛苦，他不但痛苦，他还开始用这个方式教导他儿子。你现在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吗？在神那里他依然只收到了10块钱，剩下的990块钱是白捐的。 圣经证据就是哥林多后书的那一节，捐得乐意的心是神所喜悦的，你做的再多神也收不到。所以不是说你不要做，而是你做的没有意义，是假的。然后呢，我们现在怎么才能做得到呢？好，这个时候呢，如果我坐下来跟他谈，我不是说我也知道你的奖金，我也知道你的收入，你怎么捐十块钱呢？我来问他，我说弟兄，你有什么难处吗？然后我跟他聊，我聊着聊着发现呢，其实他有很多忧虑，因为他要存钱呢，他的父母身体不好，他担心呢，有一天呢，老人，他这老人可能也没有医保，也没有任何的保障，他是家里唯一可以给父母出钱看病的，所以他特别害怕，他特别害怕到一个程度呢，他不敢花钱，他不但不敢捐钱，他连自己都抠抠搜搜的，他不敢做任何的大的开支。这个时候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大家想一想，是告诉他你要多捐吗？他真的需要的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也不织，神尚且给他这么美的装饰。他需要信心，他不需要律法。阿门。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儿子？现在大家明白了。好，我们现在回来，我们要回到罗马书啊，回到罗马书，回到罗马书，罗马书八章的第31节啊，罗马书八章的31节。即使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底下我们还会读啊，很美的一段。为什么要讲这些？他就告诉我们，不要再在奴仆的心里仍旧惧怕，不要怕了。没有人能定你的罪，哪怕这个人打着神的名义，你也不要听他的，因为他要把你带回到惧怕里去，你就不要听他的。因为神的话是给你自由的。当你回到这节，你就看见，如果神要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当你已经信了，谁还能定你的罪呢？你为什么要怕呢？我们今天一切因着惧怕做的事，从现在开始，我建议大家就可以停了。我们今天一切因为惧怕而进到的环境，你可以出来了。我们有很多的祷告啊，背后都有很多惧怕，就是各种事情，健康上的我刚才已经讲了，你该怎么办？你说主啊，现在我要相信你，我要回到你的爱里，我回到你的恩典里，因为我知道信心呢是靠恩典养出来的。现在我回到八章的32节，你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你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相信。我们再来看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你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啊？是不是？所有祷告的内容你都可以放在这里了啊。但是这节在说什么？没，这些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因为当你信了，你就是他儿子， 你就可以呼叫他阿爸父。在37节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啊，这段哈非常的鼓励人，还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事的动力的源头就是爱。你若不得着神的爱呢，你做一切律法的要求全是假的。啊，你怎么得着神的爱？信心，你信他，不要怕。就无论我用什么样的话去鼓励你，去鼓励你呢，在律法里多做一点的时候，其实我都是把你带回到定罪和捆绑里。啊，这时候更好的办法就是告诉你，你相信神的爱，即便在你的苦难里也没有离开你。你信吗？这一点你信吗？你有没有在苦难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许多人会说是的。那你相信在这苦难里神依然爱你吗？
是是。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苦难里的生命啊是很软弱的？体现在哪呢？我们可能会互相责备，我们可能会互相抱怨，尤其跟最亲的人抱怨，是吧？就像小孩子，如果他考试压力大的时候，谁比较倒霉啊？他妈妈啊，呵呵，是吧？对不对？嗯，对。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最亲嘛，是不是？他可能甚至不敢跟他爸抱怨啊，但他会跟他妈抱怨啊，因为亲嘛啊。为什么他会抱怨？因为他不相信神的爱，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时候如果你再用律法去要求他，他会抱怨得更痛苦。我们相信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苦楚是真实的，但是是神许可的。许可的目的不是用鞭子抽我们啊，去苦修，在律法上面多做一点，从36分考到 36.5 分。不是的。是什么？是在爱里明白他是怎样的神，对不对？所以叫行过死荫的幽谷，然后呢也不怕遭害，对不对？一夜虽然有哭泣，然后呢早晨便必欢呼。你有没有发现经文全都是有后半段的，是不是？如果我就说行过死荫的幽谷句号，圣经有什么好读的？不要读了。如果就读完旧约就停了，圣经有什么好读的？是停在哪里啊？咒诅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你读完新约的最后一卷书高不高兴啊？开心啊，新天新地，很盼望的。对，一夜有哭泣的，但是早晨遍地欢呼。所以我鼓励大家，没有什么是我们不可以呼他为阿爸父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这个决定，说主啊，我要你的救恩。然后我们得救的人每一个人都说，主啊，我相信你，求你使我能够回到对你的信心里。这信心是相信他的恩典。最后呢，我想鼓励大家，就是苦楚有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煎熬。煎熬在圣经里是什么样的描述呢？就是火窑。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是在火窑里。火窑就是煎熬一个非常清楚的描述。火窑的形象呢，就是火一直在烧着你，很痛苦，很痛苦。但是呢，在火窑里谁在那里呢？耶稣在那里。所以越是在苦楚里啊，越是让我们看见神本来形象的最好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从律法里出来呢？往往是在苦难里。我们在顺境里啊，往往会更加的假冒伪善。对，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律啊，很惭愧啊，人是这样的。所以神为什么许可人总是有些苦难？ 因为苦难会让人呼求他的怜悯，苦难会让我们看见他本来的样子。耶稣在哪里等着我们呢？在一夜的哭泣里，在死荫的幽谷里，在只有这三个人的火窑里。求主带着我们明白我们该怎么向他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您的孩子，无论在地上是什么样的身份，可能是得救的，可能是没有得救的，可能是做服事的，可能是不做服事的。您一样的爱我们，您为我们的罪都死了，付上了代价。您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同样的决定，虽然有的时候，人因着自己的骄傲，不愿意做这决定，是吧？求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谦卑，说主啊，我相信你，我知道我不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是因为您做的已经弥补了，已经补全了一切我所亏欠的，我所缺乏的，是吧？正是因为耶稣付的代价，我们才在您眼前，在您的永恒的审判里是圣洁的。求您使我们看见这宝贵的事实，我们是因着这宝贵的事实得救的，我们更是因着这宝贵的事实一遍又一遍地回到恩典里，才能成圣长大的。求您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的基督徒和未信的朋友，让我们都能够进到您的恩典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